重磅，北约军队获准进入波兰，美国政要大佬出奇招。查理柯克案情报流出，川普点名有左翼名人被查。南海风暴，中美角力升级，美国、日本、菲律宾联合军演。以色列击毙哈马斯领导人惹争议，川普特使和塔利班交涉。突袭现代汽车工地后，川普说欢迎外籍劳工来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官员14号表示，乌克兰夜间出动至少361架无人机锁定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大规模攻击，造成俄罗斯西北部规模庞大的基里希炼油厂短暂起火，无人伤亡。乌克兰无人机指挥部证实攻击这座炼油厂，并宣称实施一次成功的空袭。基辅独立报报道，基里希炼油厂和利山炼油厂是俄罗斯产量前两大的炼油厂。另据罗马尼亚国防部礼拜六透露，俄罗斯对乌克兰边境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时候，一架无人机短暂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迫使军方紧急出动战机。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指出，两架 F-16 战机一度接近击落这个无人机，但因为其飞行高度过低，随后离开罗马尼亚领空返回乌克兰。军方同时派出两架德国台风战机，并警告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图尔克原居民避难。无人机最终在基里亚韦切西南约20公里的地方从雷达消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强调，这个是俄罗斯明显扩大战争的行动，必须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和贸易关税，并加强集体防御。同日，波兰东部卢布林市因无人机威胁关闭机场并部署战机。14号，波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平台宣布，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已经签署关于同意北约成员国军队驻扎波兰领土的决议。这次部署将成为北约东方哨兵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2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现在北约正在部署东方哨兵系统，以加强东翼防御态势。这个系统将整合丹麦、法国、英国、德国等多个盟友的军事资源。法新社报道，为了回应俄罗斯、白俄罗斯在北约东翼举行的西方2025演习，波兰现在正在进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铁卫25。波兰及其盟国共有30,000名士兵参与，同时代号为雷霆突袭的联合军事演习正在立陶宛举行，约17,000名来自立陶宛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士兵参与其中。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DGAP 的安全专家建议，为了进一步增强对莫斯科的威慑力，未来应该将各国的演习整合成一场大型联合军演。另外，法国军方亦启动东方守卫行动，派遣3架阵风战机进驻波兰，以支援北约东翼防御。这一系列举措被视为西方盟国对俄罗斯持续侵扰的回应。就在全球强权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之际，无人机作战却持续升温。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格纳托夫今日出奇招表示，乌克兰可能在俄罗斯发动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刻意降低行动通讯品质，以避免行动网络成为敌方协同打击的工具。格纳托夫解释说，这个并非切断行动通讯，而是在特定地区限制通讯品质，例如限制 4G 和 5G 通讯，以阻止俄军在无人机上使用的数据机透过乌克兰电信业者联网。乌克兰媒体报道，关闭高速行动网络有助反制配备摄影镜头，需要 4G 连线进行即时影像传输的无人机。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为了扩大施压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 美國共和黨鷹派國會議員擬定新策略，準備將制裁俄羅斯法案和即將推出的聯邦政府延續撥款決議案掛鈎，智取黨內孤立主義者，亦爭取民主黨對俄羅斯鷹派議員的支持。共和黨參議員葛蘭姆同時希望，如果歐洲亦能夠被說服對俄羅斯能源最大買家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他最終就能夠贏得川普對制裁法案的支持。美國總統助理兼烏克蘭問題特使埃洛格星期六在基輔舉行的瓦爾塔歐洲戰略年會上亦指出，俄羅斯過度依賴中國的支持，並指就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背後的歷史和領導力而言，俄羅斯現在是中國的小夥伴。埃洛格宣稱，我認為如果中共今日切斷其對俄羅斯的支持，這場戰爭明日就會結束。我認為如果沒有中共的支持，他們就無法繼續存在。埃洛格還在發言中談及俄羅斯全面入侵的進展的時候說，俄軍在烏東地區取得的有限領土收益遠非戰場勝利。他表示，事實上俄羅斯正在輸了這場戰爭。埃洛格將現行對俄羅斯制裁的嚴厲程度評為6級，一共是10級，並指最重要的是必須實施制裁，這個可能會導致風險增加，但必須這樣做。同樣被暗殺已故的查理柯克亦曾經在新唐人電視台受訪中強調，中共是美國最大的敵人，是自由的敵人，是西方的敵人。柯克說，中共和俄羅斯同床共枕，已經形成超級獨裁政權聯盟。中共還造成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南海建造島嶼，入侵網絡，購買農田，以多種方式攻擊美國。人到中年，你覺得代謝慢了下來？吃得不多，卻總是覺得沉重。這個是身體在提醒你代謝需要幫助。代謝寶支持健康代謝，幫助營養更好利用，令身體保持輕盈，運轉順暢。台灣 GMP 認證製作，嚴選天然草本，每日兩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網站就能夠開始給代謝加把勁。查理柯克案持續燃燒，美國 FBI 釋放出更多調查的情報。14號消息，謀害柯克的嫌犯羅賓遜被證實是正在和變性伴侶同居，兩人在猶他州聖喬治合租了一套公寓。當日川普點名有左翼名人正在被調查。羅賓遜的鄰居對媒體表示，在事發之前曾經看到羅賓遜和一名正在轉換成女性的跨性別男子舉止親密，兩人是同居關係，並且惋惜地說，如果知道羅賓遜正在籌備一場兇案，自己肯定會去阻止他。現在他的同居跨性別伴侶正在積極配合 FBI 調查。 FBI 官員對 Fox 說，羅賓遜和他的伴侶之間的通訊記錄正在被調查中，警方從他們的公寓中獲取了電腦等證據，資料已經被送往 FBI 總部匡迪柯進行調查。猶他州州長說，現在兇手對警方的調查拒絕配合，但他身邊的人都在積極配合案件，這樣的做法對推進案情幫助很大。14號川普宣布針對多名知名的左翼人士發起調查，他沒有透露誰在因查理柯克遇刺案接受調查。川普說，很多你通常會在左翼看到的人物現在都已經落入被調查的範圍。保守派評論員曹長青評論說，13號有報道說，猶他州有6個左派人士事先知道兇手要行刺查理柯克。川普身為總統應該會最掌握全局情況，他說那些左翼人士正在接受調查，可能預示著殺害查理柯克的兇手背後有更大的團伙。在13號，美國防空戰鬥機攔截了非法飛越川普新澤西州莊園的飛機，同時發射了信號彈。軍方指出，在當日較早前已經有另一宗違規出現，而在14號又有兩次飛機試圖侵入的現象，兩日有4次以上的飛機非法飛越事件出現，外界關注相關事態的發生原因。現在還不知道川普的調查目標有哪些， 網友轉發《紐約郵報》消息話 ，FBI 正在調查美國知名嘅遊戲平台同進步派鹽湖城武裝酷兒組織同查理柯克案嘅關係。喺呢個之前，羅賓遜同呢個組織嘅關係密切。另一方面，柯克嘅遇害導致美國年輕一代出現針對保守派嘅轉型浪潮。喺查理柯克遺孀發布演講之後，美國各地高中同大學要求成立保守非營利組織，美國轉折點分會嘅請求快速增加。明尼蘇達州共和黨眾議員恩根分享咗佢從工作人員嗰度收到嘅消息。自從埃里克發表演講以嚟，美國轉折點組織收到咗18000個新分會嘅申請，新增數目即將抵達原有分會數目嘅2倍。同時，全美各地發現禮拜日教會擠滿咗人，停車場亦擠得水泄不通。人們將車停喺草地上，保守派發起咗一場大規模嘅覺醒，一場大規模嘅保守派復興。川普前智囊班農喺直播中話：有啲人喺過去幾十年嚟冇入過教堂，依家出現咗世界各地嘅年輕人，正被柯克同佢嘅保守派理念吸引。校園社交平台影響力覆蓋全球。對此 ，X 平台推友評論話：一位英雄查理倒落去，千千萬萬個查理企咗起身。俄烏中東戰火未停，亞太地區亦進入高度緊張。中美喺南海、台海甚至成個西太平洋嘅戰略對抗不斷升級，牽動成個區域國家嘅神經。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啱啱宣布支持菲律賓抵制中共將南海黃岩島劃為自然保護區嘅做法。佢批評中共呢個舉動破壞地區穩定，侵犯鄰國主權。菲律賓亦擔心這個會直接衝擊漁民的生計。在近期，菲律賓、美國、日本三國海軍就在黃岩島附近海域進行聯合航行演習，13號正式結束，艦艇、飛機齊上陣，場面相當震撼。菲律賓軍方強調，這次演習展示三國加強海上合作、維護印太安全的決心，還要支持基於規劃的國際秩序。美國印太司令部強調，美國、日本、菲律賓軍演是多邊海上合作活動，目的在於維護航行自由和國際法規下的海洋權利。不單止是這樣，菲律賓還在距離台灣只有100多公里的巴丹群島設立新軍事基地，加上近期台灣領導人訪問菲律賓，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另一邊，印度亦被新加坡拉入嚟，準備參與馬六甲海峽的聯合巡邏。要知道，馬六甲海峽掌握全球1/4的海運貨物，更是中共能源的海上生命線。當地一旦出現變化，勢必衝擊中共能源安全。同時，美日聯手展開堅決龍大規模軍演，中程導彈瞄準中共沿岸。美國還將提風導彈系統納入演練。美國、南韓還將舉行核作戰演習，對抗中共和北韓的威脅。外界認為，中美雖然表面上保持高層溝通，但在南海和台海問題上的衝突風險正急速升高。亞太地區國家亦只能夠在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靠美國之間左右搖擺。隨著中共香山論壇即將舉行，川普是否訪華？中美局勢是否能夠透過外交對話發生改變，將成為接下來全球關注的焦點。以色列9月9日對流離卡達的哈馬斯領導人發動空襲，造成這個組織多名高層人員喪生，引發中東及多個阿拉伯國家強烈反彈，亦令美國和中東盟友之間的關係再度緊繃。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13號緊急飛往以色列展開斡旋，他臨行前向媒體強調，美國和川普總統對這次空襲行動並不滿意。盧比奧表示，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不會因此受到影響，但是他將和以色列政府討論這次空襲對美方既定目標的影響，包括確保哈馬斯釋放所有人質並安全回歸、消滅激進分子， 以及結束加沙戰爭。依家哈馬斯手中仍然有48名人質，卡達同美國正積極斡旋，試圖促成包含人質釋放的停火協議。卡達曾經協助斡旋過2次停火，促成148名人質獲釋。以色列軍方只是成功解救8名活住的人質，並尋翻51名人質的遺體。儘管以色列抱怨卡達未對哈馬斯施加足夠壓力，但卡達仍然持續保持呢一斡旋管道，直到9月9日。美國方面回應呢個係以色列的單方面行動，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亦無助於以色列的利益。盧比奧12日在白宮會見卡達首相，同日川普在紐約同首相共進晚餐。同時盧比奧訪問以色列，正值聯合國高層會議前夕。法國和英國等國家預計在這次會議上承認巴勒斯坦建國，以色列和美國都表示反對。13日，美國總統川普政府的特使團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會談，討論多名美國公民在阿富汗遭到拘留的情況。塔利班聲明說，雙方將持續就彼此國民遭到羈押的議題展開後續的磋商。另有知情人士指出，川普政府對塔利班在人權和人質問題上進展緩慢感到不滿，這個亦影響了華府和塔利班在關鍵礦產和經濟合作方面的接觸意願。川普上任後將解救美國人質列為外交優先事項，到現在為止已經促成數十名被關押在阿富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的美國人獲釋。川普這個月初簽署行政命令，授權將關押美國公民的國家列為錯誤拘押國，並對他實施制裁等懲罰性措施。無幾耐之前，美國 ICE 突襲現代汽車和 LG 新能源合資的電動車電池廠工地，一口氣逮捕475名外籍工人，其中大多數是南韓人。在這個之後，南韓首爾已派出專機緊急接回這批工人。就在爭議燃燒之際，川普總統14日親自發聲，他強調歡迎被派遣到美國的外籍勞工，並說他不希望嚇走投資人。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貼文說，我們歡迎他們的員工，並且願意自豪地說我們願意向他們學習。外界認為針對現代汽車工地的突襲是川普上任以來最大的移民掃蕩行動，同時外界亦關注到他一手貼腕驅逐非法勞工，另一方面鼓勵外國投資的戰略。川普提到外國專才來美國不單止是工作，更是要培訓我們的員工，晶片、半導體、電腦、船舶、火車以及很多其他我們必須向他人學習怎樣製造的產品，或者在很多情況下需要重新學習，因為我們曾經擅長這些，但現在不得了。他說過去美國每日做一艘船，而現在幾乎一年做不出一艘，我們將令企業在美國本土教授和培訓員工怎樣製造這些獨特而複雜的產品。在不遠的將來，有一日我們會在他們擅長的領域青出於藍。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